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自叙丹内页的夹单，找到之后由我来读自浅的部分，请弟兄姐妹读自深的部分。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苦难的意义。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看义不义的，都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圣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您的话。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你归荣耀给神。
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以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神的话语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请我们的灵灵弟兄正道，我们的灵灵弟兄正道讲题是苦难的意义。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是透过你的话来敬拜你，这主日的敬拜就交给你，使我们每次听到你的话的时候，都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而且你给我们的帮助和安慰。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信息是关于苦难的意义。世上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为何世间有苦难，也有罪恶。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用神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就必须从神的话里对神和人类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唯一一个神。那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我们来看一看。在以赛亚书第46章9到10节，神说，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全知的，这位神也是全能的。在马太福音第19章26节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位全知全能的神也是全然良善的。在诗篇25章8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而这位神也是爱的源头，因为在约翰一书第4章16节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如果你可以问这一位神一个问题，而且你知道他一定会给你答案，你会想要问什么呢？一个美国的民意调查 就这样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结果排名第一的回答是为什么世上有苦难。苦难会让人质疑一位全知全能全然良善的真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如果神存在而且他是良善的，那么他应该会想要阻止世间的罪恶和苦难。如果他是全知的，那么他就应该知道如何阻止这些问题。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么他就应该可以阻止这些不幸的事发生。但是罪恶和苦难仍然存在，为什么？当面对恶事和苦难的时候，即使是基督徒也可能会对神产生信任的困难。或许你多年来一直活在怨天尤人的情绪或沮丧中，你可能认为某人应该对你的痛苦负责，或许你可能觉得那个人应该就是神。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神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要了解神的观点，我们必须从神的话出发。打开圣经，也就是神的话，我们就发现神绝对没有逃避或淡化苦难的问题。如果你有经历过痛苦而有困难相信神，我希望当你了解了神的话，你可以重新建立对神的信任。事实上，对于为何罪恶存在、为何恶人当道而好人受苦之类的问题，没有其他任何一本书像圣经处理的这么多、这么深、这么明白。圣经充满了这类描写，例如神的先知哈巴谷就曾在痛苦这样问神，他这么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既然圣经对苦难的问题毫不回避，我们也有权利来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整个基督教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跟你说，基督信仰对人的灵魂带来终极的安慰，但是它却不是以安慰和舒适为起点的。套句 C.S. Lewis 的话，他说：如果你追求真理，那么你最终可能会找到安慰，但若你只是想寻求安慰，那么你既不会找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理，你只会找到一厢情愿的好听话，到最后却是失望。所以如果我们应该是先追求真理，那就让我们先从一些事实开始。圣经很生动地描写这堕落的世界和他的罪恶，例如在传道书第八章十四节说：有一件虚空的事是地上常发生的，就是有一人所遭遇的是照恶人的行为应得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是照义人所应得的。从基督信仰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由好变坏的世界，但这堕落的世界仍然存留着他对良善的记忆和追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世间充满了罪恶和空虚，人们仍然知道这些不对，并且会觉得事情应该不是这样。神没有创造罪恶与苦难。起初当神创造天地时，他看一切都是好的，他也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讲到神的良善，我们需要特别的谨慎。在这时代，当人说神是良善的，他们心里所想的是一位慈爱宽容的神。的确，神是慈爱而宽容的，因为良善也包括这些。可是神的话里 可是在神的话里，这并不是良善唯一的意思。圣经中所说的良善其实指的是圣洁而没有瑕疵。圣经对这点说得很清楚，神是圣洁的。神创造了世界之后说这一切是好的，按照他圣洁的特质，他的意思是一个没有邪恶也没有苦难的世界。在那时候，神也创造了人，人在神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唯一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生物。这代表神将他自己的一些特质摆在我们的里面，其中之一就是要追求圣洁。他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像他一样纯洁无瑕疵。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神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除了应该要圣洁以外，我们身上还有什么特质和神相似的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从秦始皇求仙丹到现代医学研究的目标，人一直在追求永远的生命？还有，你有没有发现，从古到今，人类文明总是特别尊敬那些为自由而战和反抗压迫的人？这是因为人原给了我们两个特质，一个就是永生，还有就是自由意志。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当我们与创造生命的主连结时，他的力量就会不断地喂养我们的灵魂，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只要我们活在他里面，我们就能拥有永恒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与他隔离了，我们的生命就难免会走到尽头。不但我们的身体会死，我们也会经历第二种死亡，也就是灵性上的死。那是什么使我们与神隔绝呢？答案可能会令你惊讶，其实是人自己选择离开神的。我来解释这是什么一回事。既然他是我们的创造者，又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理当顺服神，好好听他的话。顺服神就是我们如何活在他里面。但是老实说，你有没有常常对神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其实上，当一切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自己，或者在那时刻想到我们的家人或身旁的朋友，但是我们或许会很少想到神。但是我们当我们的生活遭遇到暴风雨的时候，我们在那时候就常常对神说，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实际上，多数人所想要的神并不是那位圣洁并且也希望他所造的人圣洁的真神。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位圣诞老人，只送礼物给我们，但是一点也不在乎我们的道德和品格。神本来可以将我们成为机器人，没有选择的能力，但他没有这么做。相反的，他给我们自由意志，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因为我们多半都很珍惜自由意志和有自由决定的权利。我们不喜欢被强迫做事情，而且一份带有勉强成分的爱，感觉上就不是爱了。我现在结婚，我就能够特别体验这个真理哈。如果说在家里做事情，像洗地毯啊，或是洗碗，或是做一些家事等等，如果我的态度是那种很勉强、不甘愿的样子去做的话，我那个舒雅，我太太，她就感觉不出来我心里的爱，对她的爱，对不对？但是如果我同样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这种里面的心里是一个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做的话，舒雅就比较容易能感觉到我对她的爱，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被强迫服侍别人的，那叫奴隶，不叫爱。 但当你真心爱别人时，你会心甘情愿地把别人的需要摆在自己之上，而爱深到一个地步，你甚至会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就对方。只有当人有自由意志时，才可能有所谓的爱。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神造你，并且希望与你有一份爱的关系，他其实不需要你，但是他寻找你，这是他的自由意志。他也给你自由意志，让你可以选择爱他，与他建立关系。如果自由意志是爱的前提，那么爱就是一种愿意将对方摆在自己前面的选择。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愿意顺服神，心甘情愿地把他看作为我们生命的重心。我们会看重他的计划胜过我们自己的计划，但自由意志也带着潜在的危险。它让你有机会选择看重自己胜于别人，甚至神。换句话说，自由意志让你有能力选择做自己的主宰。神最早所造的人亚当和夏娃就落入了这样的一个陷阱里，他们选择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因此远离了神。在神眼中，被造之物背离造物主就是一种罪。一旦亚当和夏娃背离神，他们也失去了永生，因为他们与赐生命的神隔离了。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就开始需要靠捕杀其他生物来维持这个与神隔绝后的生命。罪也带给了这个世界诅咒，不久疾病和天灾就随之而来。你可以在圣经里的创世纪中读到罪是如何改变了整个世界。当地球还是完美的时候，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这样了。接下来，罪让我们无法与神同在，也离开了一个沐浴在神丰盛恩典中的生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堕落世界中挣扎与吃苦的生命。在创世纪第3章17节就继续告诉我们，地必为你们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从那时开始，人类就不断地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结果往往是导致对别人的伤害。罪恶与苦难常是人自私的结果，人常觉得我的快乐比你的重要，我事业的成功比你的重要，我的家庭比你的重要，我的国家比你的重要。这种心态导致一连串的恶果，例如酒醉驾车而撞死无辜的孩子，或是黑心的商人贩卖污染的食品而使许多人中毒，人口贩子、世界饥荒、残忍的大屠杀等等都是如此。应该为这些罪恶负责的不是神，而是我们人。苦难常常是人类行为所直接导致的。神没有创造刀枪和炸弹。当人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时候，往往就是罪恶与苦难的开始。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要神为人性的黑暗面负责。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传道书第7章29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在雅各书第1章13-15节解释得更清楚，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罪恶不是从神来的，反而是从人自己的私欲来的。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有它的代价，因为他在这节经文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像抽烟或每天吃麦当劳，有一天会损坏你的健康，罪也有它的代价。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直接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告诉我们，人的罪就是为什么世间有死亡。相反的，神没有犯罪，他也不可能被恶试探，因为他是一位完全圣洁的神，所以有一天他会审判这世界的罪恶。在传道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就这么预言，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战争与隐瞒行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的上演，也因此许多人会质疑一位全知全能全然良善的神是否存在。也有人或许会挑战神说，为何不挪去罪恶与苦难。他们说，为什么神不把这世上的恶人都除掉？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是那群恶人中的其中一个。因为当我们说谎、欺骗或偷窃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得罪别人，我们更是得罪了神。同样的，当我们的心里有自私、骄傲、贪婪、恶意或想要报仇的念头时候，我们是在神面前犯罪的。根据神完全圣洁的标准，我们全都是罪人。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提醒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神想要，他今天大可以将我们全部和这堕落世界一起除灭，他有能力也有权柄这么做。就像一位艺术家有权利将他不喜欢的作品扔到垃圾桶，但是他还是没有这么做。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到九节就提醒我们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事实上，正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会一直忍受罪恶和苦难的存在。正因为神是全能的，他有能力解决罪恶与苦难的问题。正因为神是全知的，神知道如何救赎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那即将要来的新天新地。也正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他愿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是他不愿见我们在罪中灭绝，无论我们伤害他多深或多久。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位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告诉我们，他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他这么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舍去他创物主全能神的身份，到人世间成为一个连四肢都无法控制的无助婴孩。他自己愿意离开他天上万王之王的宝座，降生在一个落后的村子里，被出生在马槽里。但人们因为他出身卑微而瞧不起他，甚至嘲讽地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当他开始传道时， 他没有自己的家。他对人传讲神的爱和真理，少数人相信他，但多数人拒绝他，甚至计划想把他杀死。最后人们以假见证控告并逮捕耶稣，一位懦弱的法官判他死刑。尽管这位法官公开承认他在耶稣身上查不出任何罪证，人们剥去他的衣服，他们鞭打他。在耶稣最需要家人和朋友支持的时候，他们全都抛弃他。其中一个曾经发誓要与他同死的门徒，甚至三次不认他。然后人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铁钉透过他的手和脚，他的身体就这样被挂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口渴了，圣经说人就拿醋给他喝。在耶稣受苦的时候，他随时可以说我受够了，拯救这群人太麻烦了，干脆就让你们这些顽固的人为自己的罪死吧。但耶稣没有这么做，为了我们，耶稣选择了怜悯，耶稣选择了受苦，耶稣选择了爱。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罪，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全都压在他身上。他背负了你和我的过犯，就连那些你多年前做过的，甚至已经忘记了的坏事，神都没有忘记，他也承担了这些。就这样，无罪的耶稣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也就是耶稣，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十字架上，耶稣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因为他全被世界所有的罪被覆盖，以至于圣洁的天父无法与他亲近。耶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钉死的，在那时候四周挤满了人，但他也可以说是在孤独中死的，因为他死的时候已被所有的朋友离弃，甚至连天父也离开了他。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有一位作家叫 John Stott， 他写了一本书叫《耶稣的十字架》。在那本书中有讲到一个故事，我来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当审判那日来临的时候，世界所有的人都坐在上帝的宝座前。当他们听到神会按个人的所言所行审判个人时，有些人开始表示不满，愤怒地说，神哪有资格审判我们？他根本不明白人间的疾苦，我们忍受了恐惧、责罚、责磨及死亡，上帝怎么能理解哭泣、饥饿、仇恨和无家可归的痛苦？在他天堂里，他一定是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于是人们做出结论，认为神在审判他们之前，应该要自己到人间走一遭，体会一下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感觉。让他一出生就被怀疑是私生子，让他的好朋友背叛他，让他被诬告陷害，让他被折磨，让他体会众叛亲离的孤独，最后让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死亡。突然间大家安静下来了，脸色也沉重起来，人们意识到神已经经历过这些了，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被审判而付出代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基督信仰不是以舒适为起点的，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曾经是一个残忍和死亡的十字架，现在是一个生命与神和好的道路。这是为什么我相信耶稣基督 如果我今天只是讲些让人听了舒服的话，你可能会怀疑这些只是我编出来的。真理从来不是容易的，可能也让人听了会很不舒服。真理真的是像铁钉这么刚硬，但若你能谦卑接受神完全的圣洁和我们有罪的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解为什么世界有罪恶与苦难。我们也就更能明白神的爱和他的牺牲。耶稣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他的复活打败了罪的黑暗势力。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让他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那我们就不会白白受苦。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请注意耶稣是怎么说的，是的，在这堕落的世界中你会有苦难，但不要绝望，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恶与死亡。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你将拥有平安。这样看来，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它其实是一份关系。神了解你的痛苦，他也经历过这些，他甚至能体会失去自己的儿子的痛苦。神在你受苦中给你希望，他在你软弱中给你力量。信靠耶稣，神的圣灵就必住在你心里，在这个有罪恶与苦难的世界里陪你走在正路上。有一天神会把现在这个世界除灭掉，然后建立一个没有苦难的新世界。在那时候，有顺服神的人就拥有一个喜乐永恒的生命。圣经在启示录21章第3节就这么预言，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让我们信靠神，因为他是全能的。虽然我们还是会遇到苦难，但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让我们信靠神，因为他是全知的，他无所不知。靠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可以克服罪恶与苦难。他不只是希望你可以如此，他是知道你可以如此。让我们信靠神，因为他是全然良善的，他给他儿女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最后，让我们信靠神，因为他的爱永不止息，也永远不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这世界苦难的日子又长又多，但是你看，一日像千年，千年好像一日，而且世界里还有很多还不认识你的，感谢你宽容他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为有耶稣为我们死，就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你的义。在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提醒我们耶稣也有被鞭打过，被折磨过，被别人陷害过，所以你了解我们所有的苦难。在我们受苦的时候，请提醒我们，你用你全知全能全然美善的能力，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今天有人因为受伤害，心里还是有伤痕，请你帮助他们，用你的恩膏医治他们，给他们心里有平安。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